12月12号凌晨零点，通信行程卡官方公众号宣布，12月13号零时起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服务。对中国人民严厉管控3年的动态清零，突然被迫丢盔卸甲。12月11号，大西洋文章呢指出，北京当局呢加持清零政策和现在的180度大拐弯，引发了中国的专制治理与美国的民主治理谁更有效的辩论。中国的情况说明呢，一人治理和无所不在的监控国家的诸多的危险性。习近平曾经对拜登总统宣称专制将主宰世界，现在他连是否能有效管理自己的国家都成了一个难题。那么行程码下线对北京宣布清零政策退场影响有多大？今天中国即将到来的疫情海啸与中国的抗疫模式、一人统治和无所不在的监控国家有多大的关系？最后呢，我们要关注这场疫情防控之战是否代表习近平的专制在道义和政治上完败于美国的民主。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以上问题。下面我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博士。张伦博士你好。
小平主持人好。大家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我们张伦博士今天带病参加我们的节目啊。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玉文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这个张伦博士啊，大家好。
邓玉文先生啊，那张伦博士呢是从法国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邓玉文先生呢是从新泽西参加我们的节目。下面我们开始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中国的这个知乎网站上啊，有一位用户呢，他说呀，他说这个通信行程卡呢和核酸检测呢应该是中国抗疫期间最有用的两个啊检查工具啊。那么这个行程码呢是中央政府搞的唯一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疫情的这个工具啊。那么它的这个废除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张龙教授啊，它代不代表啊这个数字抗疫啊可能卷铺盖了，或者是清零政策被腰斩呢？
我想这个清零政策啊，这个至少暂时寿终正寝，这是毫无意义的啊。这两天已经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趋向啊，基本上全国都在陆续的急剧的急转弯啊，大放开啊。这个从这个角度讲，很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清零政策到此就是宣布某种意义上就是失败了啊。但是呢，中共用这个这样一个数码的数据的方式进行这个社会控制的啊，这个未来恐怕也许还只能是一个刚刚开始啊。这次呢，不外乎对中共来说是一个练兵啊，用这样一个数码技术来进行疫情的防控。但事实上，这背后呢，我想有更深的一些考虑啊，可能就是说，我们国外呢有一些学者啊讲所谓的数码这个列宁主义，我自己多年呢也对这个事情呢有一些研究啊，我认为呢中国可能是一个集权就是这个数字时代的啊集团主义、新集团主义这个典型。那么这方面呢，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看到了许多一些表征啊，今后呢还值得继续观察。但至少暂时呢，这个中共在这一场这个控制当中，暂时会告一个段落就是了。
好啊，谢谢这个张龙教授。那么下面呢，我请问这个啊邓玉文先生啊，从现在我看到的情况来看呢啊，这个北京啊，星期天发热门诊就诊人数高达2.2万人次啊，是一周前的16倍啊。那么9号这一天呢，120急救电话呼入量 急剧增加，12月9号达到高峰，24小时呼入量3.1万次，达到了常态的6倍。那么这个香港大学的这个金东彦教授啊，他就说啊，疫情海啸啊来了啊，用了这四个字听得有点恐怖啊。那么这场疫情海啸啊，是不是可以说他把这个北京构筑的这个清零政策这个大坝完全给冲垮了？
其实这种情况其实完全是可以预期到的啊，因为一旦放开来的话呢，以奥密克戎的这种传播性的话，我觉得比目前它所这个呈现的样子可能还要更严重，就属于疫情海啸的话，如果来了的话，这可能也就是第一波。还我看到有预测的话，明年这个1月份的话可能是第二波，现在是第一波。所以讲这个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借助它急转弯的话，毛主席印象是他没有做双关的这样一个预案的准备的工作，包括我们讲这个施打疫苗啊，包括医院呢、啊、包括这个公共服这个卫生公共卫生的这个三级救理体系啊等等啊，都没有完全准备好，可能是准备了一点。因此这样一个急转弯的话，那么现在出现这种海啸这种情况，可以讲是完全可以预估到的，未来的情况会更严重，我觉得。
那么张龙教授呢，您呢在世界报那篇文章我也看了啊，你就早就预测啊，这个这样一种方式呢啊，虽然能暂时成功啊，但它不可能是持久有效的方式啊，这种模式终将失效。当时你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判断认为它终将失效呢？
这个呢，也许会牵扯到一些理论问题，牵扯到一些哲学的看法啊。这个文章呢，我是4月份写的啊，当时登在法国的《世界报》的一个论坛专栏上啊。那么其实呢，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跟国内的一些朋友的这个交流当中，就曾经断言过，奥密克戎是没有办法以中国这种方式呢，这种清零方式能够这个最终阻挡的啊，这是完全是做不到的。用我们说用啊这个机关枪啊炮榴弹炮打蚊子啊，这是中国人的通用的术语。但事实上呢，这个防奥密克戎上比这个问题还可能困难啊，所以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啊，那个中共还强力的啊，一定要推行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想这个失败是可见的。那这个背后呢，我要讲的是说，这个文章当时写的是跟俄国侵乌克兰战争啊，我做了一个类比，就是它背后呢都有一个极权主义的思维，就是对习近平来说，他认为权力可以战胜一切啊，中共的体制所向披靡，他可以完全做到啊，这个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这个20世纪的集团主义的历史给过我们一个证明啊，这个最终这种失败是很难避免。为什么？就是说，生命本身是一个要求多样性，是一个自由的这种啊呼唤。一时你可以控制，但是整体来说，以这样一个权力的方式，似乎想全部的啊控制所有的这个生活的生命的这种变量，这个最终是一定要失败的。只是我这个比我想象的可能来的还要快。我以为原来呢这个这样一个模式它会也许会继续延伸到明年的春天，但是现在就已经被迫啊不得不进行这样转变。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思路，就是这样一个集团主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最终战胜生活、战胜生命、战胜人们对自由的这种想法，就是因为这是跟生命本身息息相关的。那么病毒这种事情啊，像这样一个广泛传播病，其实它是跟生活当中一部分的这个生活相连的。你只能用科学的方式来面对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病毒，才能够啊这个很好的处理，而以一种权力意志啊，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失败是注定的。
这个你预测明年春天啊，确确实实，这个前一段清华大学的教授李道葵在接受美国的一家主流媒体啊《消费者与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他就谈明年3月份啊， 这么一个期限。那么也不是你一个人啊。那么邓颖文先生，
我这里要插一句啊，我这里插一句，就说大家最近这几天你可以看到，在12月10几号，中共还在强化这个，说要清理，各地还在建方舱等等，在突然间在这个前几天突然发生转变。我想可能许多朋友呢没有注意一件事儿，那么我自己因为跟自己的教学研究有关，就是我非常关心中国的一些经济数据。那么11月27号，这个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最新的关于前十个月的这个经济数据，是严重啊，问题之严重，那大概超过许许多人的想象。我想这个可能是他们最后做这样的重大的这种急转弯的调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啊。
正好邓颖文先生最近给美国之音也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讲这个啊清零政策调整的这个原因的分析啊，这个结论跟张伦教授的这个分析的结论有类似的关系啊。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啊。那么前面我提到，就是纽约时报有一位啊，这个中网有一位专栏作家叫袁立啊，他在推特上他有这么一个留言啊，他说中国的新冠清零结束了，那是因为习近平说结束了啊，这是一场中国公众啊为习近平上演的一场啊这样一场大戏啊，是这么一个观点。那么邓颖文先生呢，您呢最新的一篇文章你也提到啊，你说这个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么一个清零战役啊，别的人既不能也不敢也不愿谈此啊，谈此浑水啊。所以说呢，如果这个疫情海啸来的话呢，那么可不可以说这场海啸就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导演的一场海啸，那么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包这个意思你是完全可以这么讲的。因为我们刚才这个回顾这场疫情的话，当2000年初的这个武汉发生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引起非常大的关注，那个时候对全民对习近平的权威就有一个怀疑有质疑，所以讲他为了平息公众的这样一个愤怒，就属于说酸清他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那既然是你公开酸清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么以中国的这样一种集权体系，以习近平的这样一个不愿把所谓的，假如说这个疫情有功的话，他肯定是不愿把这个功劳这个看作是其他领导人的。比如讲，如果说我们讲他如果任命一个具领导人，比如讲李克强具体负责的话，所以讲那个功劳可能就是被李克强负责其他领导人抢去了。因此他要这个提升自己的权威，提升自己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权力的意志。刚才江伦教授也谈到了这一点。那么他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在中国这种集权体制上就不可能其他领导人，他也不可能让其他人领导人来去争这个功劳，其他领导人也根本就不敢啊。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那我们讲这个疫情啊，因为我们讲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对基本的这样一个生命体的这样一个自觉和自由的，印度来讲的话呢，他用这种非常这个强力的方式，这个压制民众的这样一种自由的话呢，包括我们讲这个疫情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奥密克戎的这样一个传播性，它根本就是说全民意志，它这样一种面前是不可能战胜这样一个属病毒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那确实现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疫情的海啸是完全是我们讲这个是必然的一种现象。所以讲这个目前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结果就是这样一种结果，那可以讲就是完完全全是他自己拴起来的这样一个疫情的这样一个海啸啊。
下面呢，我想请问张龙教授，你说这个啊，动态清零啊，这个已经成为中国模式的象征啊，同样是你一个观点啊，这个也是呢啊，北京用来证明啊，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文明变迁的一个证明啊。那么现在这个疫情海啸到了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可不可以说啊，北京模式在这一次或者叫中国模式完败于美国或者西方民主呢？这样一个模式下的一种啊，抗击疫情的方式呢？
关于这个是否在疫情问题上的这个是不是完败等等啊，我想呢，这个今后还会有一些争论啊。中方呢，这个不会承认的啊。这个我今年夏天呢，曾经在给法广做的一个长采访当中也提及，就是无论结果怎么样啊，官方都不会认为是错的啊。最后呢，即便是说改正了，也会是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中国这样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之后，我们进行了这种转变。那事实上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听到类似的说法，因为这个就跟这个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啊，这个相连的。那么为什么我在去年就讲过，习近平，中共绝对不会轻易啊放弃这个清零的这种政策，除非到了问题极其严重不放不行的情况下才会做调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把这样一个体制，刚才跟啊邓玉文先生也讲得很好，对吧？他是跟这个领袖的这个地位啊合法性，跟体制的啊这个所谓的啊优越性都相连起来了。这个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这个中共不断的这两三年不断的在做这样的宣示。那么这样情况下呢，他不可能轻易的这个啊，他调门已经唱太高了，一旦高上去之后呢，他没有办法轻易下来。所以包括习近平的政治上也没有办法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所以就一直坚持到现在。那么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也知道啊，我们现在在给中共这几十年的这样发展模式的这种畸形发展模式呢，做在买单了啊，就是因为中国，我们大家如果去注意看的话，平均啊每千人中国的这种啊这个一病床是啊只有大概，如果我的看到的数据不差的话，只有34张啊，远少于许多国家。那么如果一旦放开，就是我们现在您刚才提到就做海啸，那么如何应付这样一个局面？他既不愿意应付这样的一个局面，会面到很大的问题，同时呢，又有意识形态这样的一个原因，这几重因素加叠，就造成他就绝对不会轻易放。但是呢，问题一旦严重到最后，他不得不放的时候，他原来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个科学家等等各种报道来吓唬民众啊，说这样的病毒怎么如何严重。那么现在他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程度，那么很大程度上中共包括这个习近平自己都会为此付出比较大的合法性问题上的代价，就是你现在你说的跟你过去说的完全是不一样。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些问题？这个我们下边也许会继续谈到。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权，这个问题现象的本身呢，是这个政权性质本身所决定。我们如果观察到集权主义整个，而这种集权主义是永远有这种死亡的冲动，然后呢有一种自大啊，对理性和对权力这种自大，然后呢最后将自己呢进入到一种跟现实跟生活完全脱节，最后面对进退失据的这样一个状态，包括领袖啊。我想这个呢，今天呢在中共抗疫这个事情上又一次重演啊。这个尽管是他有了所谓的新的啊这一些工具，刚才我们提到啊这些信息技术，但是这个集权政治的本质啊，它的悲剧性的本质，要让民众付出代价这个本质啊，这个都是没有改变的。
这个张荣教授谈到这个领袖的英明决策和这个体制的优越感啊，最后呢导致的恶果是老百姓去承担。那么这就是这个疫情的海啸啊，非常感谢。那么下面我想请问邓玉文先生啊，您啊，你说以中国人口的规模啊，就算1/1死亡率啊，也会高达几十万啊。那么习近平最后会面临啊被问责的民意压力啊，他是输不起的。啊，这是您的文章的观点。那么正好有我的推特网友啊，这个女人先生，他也说习近平现在在一个至暗的时刻，所以我想请你解读一下习近平啊，最后怎么个输不起呢？
因为习近平他塑造的是能够把这种病毒给他这个消灭掉的。他之所以坚定这个动态清零，跟前期所谓的第一阶段，就是他奥密克戎的那个阶段的这个非常非常有大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很高，所以讲这个习近平来讲，他把这个抗疫啊，这个仅仅简化成少死人，当然这个少死人是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指标啊。所以，但是我们讲这个。习近平过去3年的这样一个抗疫的指导思想都是这样一个小死人，那么现在放开来了，以中国领导的这样一个规模，那你现在突然就是说，过去我们讲从中国这个统计数据来说是5000多人啊，不管这个数据是否有假啊，总而言之，给人的印象，中国是这个就算是加上我们讲所谓的自然灾难造成的这个领导这个非自然死亡的话，可能比较这个也不是非常高，以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讲的话啊，这个人口数量来讲，所以讲这样的疫情放开的话，那么就是按照一次统计数据，就即使是按照我们讲这个一些比这个像新加坡这种。这个死亡病的这个人数不是很高的这样一个统计数据的话，那么以中国人口这样14亿那个，医生的预测的话是也可能有50万甚至到100万啊，是不是能到这个速度我们可以讨论啊？因为奥密克戎的话，现在的这样一个致死率是经过几轮的这样一个传播的话，它的毒性是大大降低了啊。但是就算是死20万的话，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因为你前进双千的所谓的这，中西对比啊，我们讲这个这次抗疫之所以这个把它撞成制度制的，首先来讲是完全是习近平自己挑起来的。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了，就2020年的这个2020，我没记这个记错是2020年年中啊。应该是2021年年中的时候，中国政府上就国际社会发布了一个白皮书啊，那个白皮书里面就属于宣传中国抗疫的这样一个中国主张、中国模式啊，要把中国的这样一个抗疫的模式向全球这样一个推广。那中国模式的最主要、最值得夸耀的，就是所谓的少死人的就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讲这个死了几十万的人的话，那当然我们讲对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双亲的这个抗疫的模式，它就是一个彻底的、彻彻底底的这样一个破产的问题。
小平主持人，我能不能插一句？就这个问题，我能不
好，
能插一句？
您插吧，这个欢
好，
迎你插
那
啊，你插吧，
我
待会
想
我们
呢，
还有一些观众问题要请你回答啊，嗯。
好，我想呢，这个邓先生刚才讲得很对啊，这个最后要会死亡多少人啊？这个我们还要看啊，因为在其他国家基本上疫情都过去之后。中国的疫情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真正到来啊，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是大问题。最后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我现在想说的就是，最近这几年呢，这个官方中国官方的宣传当中有一个模糊转移视角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几年按照现在这种清零，我们看到这种清零方式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多少人？这个将来，我觉得这个数据恐怕不太容易估计啊，不太容易这个展示表示出来。但是我估计肯定会啊，这个不少啊，肯定不少。那就是说，因为这样严酷的清零造成的这种，比如说自杀的，啊，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啊，各种各样的啊，这个非正常死亡有多少？如果我们加总这样的数据。啊，其实最过去的几年，其实可能就已经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更何况这3年造成的中国人，包括年轻一代、孩童一代心理上的这种疾病，将来这个社会也许或许会要付出几十年的代价。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得把这个视角得放开来整体的看问题。那其实北京呢一直在。模糊这个概念，就是只讲因新冠疫情直接死亡的多少人啊，这个今后多少我们还不知道，这是过去这几年在只讲用这个数据呢来跟西方这个所谓的美国呀、欧洲啊各种各样的死亡人数做类比，来证明自己的这种啊这个做法的正确啊，我想这种比较方法是有相当可商榷之处。至少我个人啊，我个人了解到的，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啊等等啊，他们的这个认识的人或者是亲属， 因为这次三年的这种疫情啊，这个带来的这种啊不该有的死亡，其实就好几例了。我个人这样，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不管今后啊会多少，至少这两三年，其实就应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好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的讨论啊。下面我们的观众啊有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个观众啊，在我们的推特上的一个留言啊，他刚才两位都谈到，就是说一个知光论道的网友，他说要看两种制度啊，哪个的治理更有效呢？要看死亡的总人数。所以这个问题呢，我知道中国人经常拿美国死了多少人来看啊，所以我想请邓永文先生你再回应一下，看两种制度的治理的有效性要看死亡人数啊总人数这么一个观点，你怎么给他这个观众做一个相对这个你觉得有理有道理的一个回应呢？
我觉得这至少是不全面的啊，至少是看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说对我们讲人的基本权益的这样一个保护的问题啊，再加上这个死亡的速度，三个方面加总起来，我们讲台来一个在这一个所谓真的是要比较的话，两种制度的话，那么现在从那个来看的话呢，这个我们讲就像是以中国官方的这样一个统计数据，说5000多人似乎来讲，它这个死亡人数上它胜了一招，但是从这个对人的基本权益的这种践踏，这种保护不力，对经济的损害来看，它远远的我们讲这个不如这个现在的西方。其实不单是西方的问题，就算其他的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专制国家，这个包括这个越南也好，或者古巴也好，或者说在俄罗斯也好，我们讲都现在不总统比西比专制国家，他们也没有像中国这样这种这个我们讲在后两个方面，在这个经济啊，在这个对人权的这样一个基本保护，远远的比中国要不像这个习近平这样一个政权。所以讲中国的这样一个制度，我们得真的要比较的话，那他应该就是所谓的中国的这种集权跟我们讲跟西方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体制的这样一个比较，这样一个比较的话，我们讲把这三个方面再加上他们的分别的权重，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啊，中国的制度应该算是是败于西方的这样一个民主体制。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谢谢我们戴先生的回应。
啊，那。我是不是我也要可以要回答一两句哈，好吧啊？那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啊。第一，我很怀疑最后啊，在中国会不会有一个所谓总数据啊？因为中国的数据都是政治数据啊，它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各种各样的统计。我刚才前面提及的这个因啊新冠。这让严酷的清零造成的这种非正常死亡多少，它永远不会划到这个啊这样一个因疫情死亡的这样人数当中啊。另外呢，我这个其实如果经济学界都有了解的啊，比如说因为经济的增长放缓啊，造带来的这种健康各方面的问题，它这都有一些计算的，它可能带来的这种疾病和死亡，这个数据怎么评估？那么这个中方呢，将来也不会啊给出啊。那我想，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怎么样的比较？北京，我相信永远会说自己的人数会少，是吧？自己会是自己的体制的啊，这优越性啊，优越于西方。这个我相信是一定会这样说的。但是我这里边还要提到另外一点，人生都是有限的，生命都是短暂的。那么一个政权把一个国家在不一定非要如此做的情况下，我们说前期在缺乏疫苗的时候做一些这种隔离，那是全世界都做的啊，这个很正常的啊。那么之后啊，中方用这个中共啊这个政权呢，用这样强势的方式让中国的整个的民众几乎三年的时间丧失基本的这种正常的生活的自由，那么某种意义上说呢，是做了一个监狱 啊，没有刑的，没有正式名头的啊，这样一个监狱，那么人的生命宝贵的几年，尤其是青春时代啊，年轻人的这样最宝贵的生命的几年，由此被浪费掉啊，被虚掷掉，那么这个又怎么算呢？对吧？我想这些，你生命一共就几十年，那么我最宝贵的三年，我做了这样一个监啊，的这个打个问号的这样一个啊抗议监，那么这个生命价值又怎么算呢？啊，这又是这应该算多少死亡呢？对吧？我想这个呢，需要换不同的方式来啊加以评价来啊看这个问题。
嗯。好，我们这有一位啊，这个陈真啊，网友呢，他说了，错过了太多机会，三月份最好，但是错过了，七月份推出九不准时是最好的机会，也错过了，只能在最差的时候放开了。邓颖文先生，你怎么看呢？
确确实实，我们讲，如果说中国今年的在冬奥会之后就及时的转向放开的话了，那么首先一方面，造成的这样一个民怨不会上线的这么一个强烈。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这个经济也会比现在要好得多。但是就是像前面江伦教授所提出的，这集权体制啊，它是这样的，它如果不到一个最坏的时刻，它总以为之前就是它最坏的时刻到了之前，它总以为它能够控制，能够做好。尤其是说我们讲这个习近平啊，由于在过去十年他这个大权独揽，从一个没有权力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到大权独揽。他把党内摆平了啊，比如讲他反腐，他能够说按照他的所的想法能够推进，然后我们他对资本的打压能够按照他的想法进行打压，然后就算是中美贸易战的话，也并没有达到让中国这个贸易减小的这样一个目的，说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成功，大大强化了他的那种自信心，大大强化了他的这种所谓的权力意志，他仅以为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领导，正确的所谓正确的领导，加上中共的这样一种体制优势，加上这种动员体系啊，他能够所谓把这个疫情控制掉的，能够控制住的，所以讲他一直在拖，那么拖到现在十一月份经济出来，经济数据出来之后了，谁都拖不下去了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民众的这种抗议的话，所以他逼迫这样一个转弯，这样一个急转弯。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这个我们兰花花网友啊，他说这个健康码呀，这个行程码都是中国人的电子这个镣铐啊。那么正好张龙教授提到了这个数字啊列宁主义的问题，所以他说啊，这个在河南啊，这个40亿储户的这个事件中呢，啊老百姓被赋予红码、黄码啊，那么正好证明这样一种数字列宁主义的这种啊存在。所以我想请你点评一下，嗯。
好，那我现在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再加一句啊，刚才关于是不是这个最现在这个放这个时机调整呢，是一个措施的最好的时机啊。这个我刚才这位陈真这个网友啊说的非常好啊。其实这个北京方面呢，错失了最佳的时机啊！本来在第一波这个控制强力控制之后啊，在大家都缺乏这个疫苗药物的情况下啊，进行强力的隔离。那中国有些网友啊，一直向希望说外国谁那时候啊，让应该抄中国的作业。但是我过去当年啊，2020年我就说过，那我说没有办法，这个其他国家抄中国的作业，因为中国至少，人家没有中国的这个街道委员会啊，这样一个啊，这个强制动员体制，当然是不行的啊。那么中共在赢得了第一波的胜利之后呢，其实本来呢应该很好的尊重科学，是吧？多听不同的意见呢，那么。这个把这个事情很好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啊进一步的变通的这种啊这个防控，那么其中最重要一条呢，就是在疫苗出来之后呢，能够赶快的这个扑打疫苗，但是因为中共呢要为了搞所谓的自己的这种疫苗民族主义啊，坚持自己的疫苗这个好，不进口，同时要做疫苗外交，那么造成呢中国的疫苗的这个一些效果呢，相对来说现在是知道啊，可能是要差一些的啊，所以这些问题呢， 都使得中国在疫苗啊又没有很好的打，尤其老年，同时呢这个新的这种啊这个传染力更强的病毒不断的袭来的情况下，就变得自己进退维谷，不断的强化旧这样的一个旧的这种啊方式，一直到啊走到今天不得不放弃。包括啊当时像张文宏先生啊提议说要跟与病毒这种思路的时候啊，中共就发动各种各样的啊这个网红啊这个五毛啊来攻击他啊，包括施加政治压力让他这个闭口。那么这种现象，就反科学这种现象，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历史当中都看得很清楚，就完全是反科学啊，不尊重科学啊，所以这都造成今天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的一个原因。好，那么我现在回头说来这个所谓这个马的控制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法国，在西方，在这个比如南韩。也用过一些这些这个在疫情的期间也用过一些啊这方面的类似的这种啊这种码的，但是呢因为这些国家它权力的最后的来源是来自于民众，隐私权的不可轻易侵犯，这都是基本的国家哲学，国家的国策。那么在这一点是说，所以一旦这个我们也可以放心，即使这样啊还是有很多人批评的啊，但即使这样呢我们这个可以放心，因为这个事情最后呢不会更多的侵坏到人的这种啊这个隐私啊，完了事就完了啊，国家也不可能在这方面的做其他的什么手脚，如果做了的话将来一旦知道那会这个有追责的啊。那么中国的事情很大的一个悖论，很麻烦，就是大概最近可能好多人也听说，比如说一些失踪的孩子啊这个这事情，包括过去当年的雷洋案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非常奇怪，中国这个国家呢，这个是在控制人的这个手段上，用数码控制人的手段上，是全世界可以登峰造极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呢，一旦这牵扯到一些罪犯的时候，包括官僚啊、官员、警察犯罪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哎，你发现他永远这个东西失灵了，所以要不就是什么这个摄像机啊、这个故障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这个。要问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实际上也是千百年来人类面对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技术手段最后要掌握在谁的手里，是真正是公民，是民主的啊这个一个体制下，还是在一个集权的体制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将来中国人还会要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
好，谢谢这个张龙教授啊，我们时间限制，我们不能让你敞开了谈了啊。那么今天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讨论到这。感谢法国塞奇姆巴黎大学教授张龙博士、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两位的精彩的分析和点评。在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